今天我们要碰一个在基督教里面很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像顺服主，妻子要顺服丈夫，像顺服主。这个为什么是有争议呢？因为这个是圣经明明写在的这个真理，但是很多妻子这样做的时候问题很多啊，有些给逼得差不多忧郁症了。所以我今天作为一个牧师，我要讲真理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好吗？无论你丈夫不爱你，无论你的家庭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凡事谢恩，神总有他的美意啊，神会把一个最好的、最配合你、是你需要的另外一半给你，这个是我相信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主的关系一定要好，我们跟主的关系好，我们就能无论对方怎么样，我们都有益处。因为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阿们啊。所以今天我要先做一个敬拜，做这首诗歌是每天的祷告，每天的祷告。无论如何，愿你的生命能活在这首诗歌的真理里面。每天你这样唱诗歌，这样每天的就这首诗歌来祷告，来求你的生命在主的恩中，在主的爱里，你一定会蒙福的，一定会蒙福。这首诗歌叫做每天的祷告，送给大家。天与你同在，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
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调转，使我能更加想你，带着你说的香气。哦，主啊，求你指引我，带着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成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一切的爱，一切的力量，一切改变生命的动力的源头都在耶稣里。我们再唱这首歌一次，让这首诗歌成为你今天的祷告。无论你的家人如何，无论你的丈夫如何，你的妻子如何，每天你要这样祷告，你一定会蒙福。而这首诗歌把你带到蒙福的源头。你蒙福的源头不是你做到圣经所做的，圣经没办法带给你任何改变生命的力量，唯有让圣经成为神圣的神，亲爱的圣灵，他才能把你带进蒙福的源头，蒙福的生命。我们再来唱这首歌。
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
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医治我受伤的心，每天都有新的受伤，
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
走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
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调转，使我能更加想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单只面对圣经的真理，我们也要到你面前来呼求你的帮助，呼求你每天的拯救。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
享受你。受伤的心灵，
是的，主啊，
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真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 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调转，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指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之山，让我今天为你活，奉全心献为父亲，奉献一生跟随你。
主要让我们学你的心里柔和谦卑，柔和就是不跟人比较啊，柔和是让你受安慰，谦卑就是不跟人比较。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心里柔和谦卑。天父，谢谢你给我们那么美好的诗歌，我们今天愿意透过这首诗歌重新得力。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愿意承认，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特别的能力，每一天都需要你加我们的力量，更新我们的生命。每天每天我们都需要超自然的跟你相遇，从早上到晚上，特别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真的需要你用你的恩典把我所有的重担卸下。哦，主啊，我们要亲眼见你，我们愿意每天祷告，从早到晚都能经历你的同在，经历在你怀中的安息。谢谢你，所以听我们祷告，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交在你手中。无论如何，我们听得懂听不懂，做得到做不到，真理都愿你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你耶稣基督你的爱与我们同在，天父的怜悯和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不至绝望，不至失望。哈利路亚，谢谢你三位一体神，感谢你的同在，听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真的相信离了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哈利路亚。今天我要真的很有一点负担要讲究竟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做妻子的该如何建立我们的家，做丈夫的如何在家里当头，若我们搞错了，我们也会有一些混乱出来。今天我要给一个投影片给大家我有三个问题，有三个问题这个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有很大的迷茫，因为有很多刚信主的姐妹们，她们认为我要活出真理，我的当信主耶稣里，我和我一家都得救，哈利路亚，阿们，这个是真理。究竟应该如何活出这个真理我们打开今天这个对不起，我要弄一下等一等再分享一次。哈利路亚，是这里的 OK。 可以了。好，千古迷思，妻子要顺服丈夫，你们同意吗？同意，同意，圣经的真理。但是如何顺服呢？很多妻子顺服最后很痛苦，顺服不了了，然后好像做错事情。有三个别人很多讲的真理，我要现在迷思。第一个，只要你爱主，丈夫就会改变，同意吗？同意还是不同意？哦，好像同意，好像不同意。第二个，要让丈夫做头，婚姻就会幸福，是还是不是？是， 是还是不是？好像是，真的吗？第三个，只要活出无条件的爱，爱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就会回转归主。我想问，这三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可以发表一些意见啊。只要你爱主，丈夫就会改变了吗？是还是不是？啊，我的十九号，你说的对啊，不是的，很多爱主的妻子、丈夫还不信主。你有什么愿不愿意？你可以不吃出镜头，你可以讲一讲，你怎么看？只要爱主，丈夫就会改变了吗？
不一定，
不一定，对，不一定。有些爱主的丈夫改变，但是很多爱主的丈夫都不改变。啊，第二个你怎么看？要丈夫做头，婚姻就会幸福了。Linda 你怎么Linda 你怎么看这个？要丈夫做头，婚姻就会幸福了。但是婚姻幸福你不幸福啊？你也怎么逼疯了？你压得头不过去了。真的，我待会会讲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啊，让丈夫做头，婚姻出了很大的问题。Linda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讲一讲，有没有？我现在我已经给你权柄打开你的话筒，你怎么看这个？让丈夫做头，他来带领，他还没信主的，他来带领，会不会幸福？
如果他还没信主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信主的太太或者就是丈夫和一个没信主的，应该在家庭里面会有许多的那个意见和观点和价值观都不同，要沟通好久啊，你能会。
对，所以单单用这个简单简化说，让丈夫做头，婚姻就会幸福。国内有很多妻子是这样的，特别基督徒的妻子啊，他不敢凶，从前很凶的，这样井井有条的，丈夫很听话的。后来说要带丈夫信主，要让他做头，家就乱套了，家里开始乱了。他又不能发脾气，但脾气越来越大。做妻子啊，脾气越来越大，会幸福吗？不会的。他反而觉得还没信主以前，家里反而没什么问题，有隐藏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啊，因为你是我们的老前辈，爱的功课上，我想问，只要活出无条件的爱，你的丈夫就会回转归主了，是还是不是了？啊，抓另外一个，我们的月历你在哪里？抓你来讲一下，月历你在哪里？你在后面，不要跑，你来讲一下，你怎么看？只要妻子活出无条件的爱，丈夫就会信。
未必，因为我觉得活出无条件的爱，丈夫能够信主，还重点还是丈夫自己咯。然后你活出的无条件是哪一种的爱？无条件是哪一种的爱？就又是一回事，
小心了。有时候纵容他，迁就他，完全听他的，实际上是怕了吵架，怕了冲突，要表现自己的完美的基督徒，要小心。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所以我说是迷失啊，是一种搞不清楚的事情，理解吗？啊。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圣经的真理，为什么带来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丈夫不但是没改变，反而弄出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今天要我不是要得罪丈夫啊，我是因为妻子大多都先信主的，很多爱主的都是同工，都是丈夫，有些丈夫还没信主的，他们有很多痛苦，理解吗？特别在国外， 不是在以色列，在欧洲很多同工教会同工丈夫还没信主，要不就半死不活的基督徒，从小就温州教会，对不起啊，不是贬低温州人，很多温州教会他们的丈夫还是在那里吃喝欢乐的。所以我今天要我是特别对国内的弟兄姐妹，香港没有人相信这一套了，你自己都是很独立的，是新加坡我也相信他们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有人权，男女平等，哪里会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确实套着中国国内利用很多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不是说我要不听真理，我是要真正的。希望我们能行真理啊，所以今天就这样，我们看着这个我们就来讲，有一个刚信主的妻子用了圣经的真理完全顺服迁就丈夫，结果丈夫态度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差，自己变得更压抑，脾气变得更差，又不敢发出来很痛苦然后差点就得忧郁症。究竟问题在哪里？刚信主，她丈夫还没信主，但他们有些很熟灵的叫她，你要爱丈夫，你要接住你的丈夫，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也许她从前不懂得怎么顺服，但她后来顺服丈夫，反正丈夫勾着鼻子走，然后他也受不了啊！刚刚信主，他也发病，又发不出来，我们该怎么办？他差点就忧郁症了，为什么会得忧郁症？我想问问月历，月历，你遇过这样的案例吗？太太刚信
主，有，因为。有，其实我是因为如果是一个刚，因为他是刚信主，所以就以读圣经的时候是用片面的角度来读，就好像那一句妻子要顺服其丈夫，如同顺服主。其实对圣经很多时候，但因为他是刚信主，所以他对圣经的很多东西还不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被磨得很久的妻子，我们知道，因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有圣灵，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有权柄，我们可以，然后我们也应有真理，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站立得很稳，即便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对的还是不对，
对，
但是他因为刚信主，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人来带领他，帮助他，遮盖他，要不然真的会忧郁症死，真的会。
还没信主，夫妻关系紧张，他也许以为信主就搞定，但是因为信主的是。那些老姐妹，我告诉你她不懂得真理的，她只是为别人这样教导她，用一个方法给她，那些老姐妹真的是这样啃过来的，蹭过来的，她就教她这样的方法，就她刚信主没有这个内功，也许那些姐妹讲是这样讲，做不是这样做，所以我们要清楚所以你怎么看这两句话妻子要顺服丈夫像顺服主，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舍己，怎么看妻子要顺服丈夫像顺服主，圣经很清楚写的你做到了，实际上你跟主的关系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为教会 为他舍己，有多少丈夫做到？没几个了，真的没有几个，但是妻子看到真理，觉得好像他爱不了我，舍不了己，还是努力爱就可以了。但是太太要顺服丈夫，顺服不了，就像 犯罪一样，有没有看到这个不公平？爱有一个过程，好像顺服好像就立刻要顺服。我们有这种错觉，对不对？好像妻子不顺服就是错了。很多丈夫拿着这个真理来，然后妻子拿着这个，你没有给我，你没有爱我，为我写解，为什么要爱你？为什么要顺服你？丈夫说你不顺服我，所以我不爱你，拿着这个真理来吵架，开好皮呢，哇，好厉害！所以真理不是用来要求对方的，你要记得这两句话都是真理，但是错用真理，那个杀伤力更大。你知道有问题的，他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对不对？都是好像都是跟主有关系的，你要顺服他，像顺服主。我对主是完全顺服的，所以我完全顺服他，对不对？然后妻丈夫爱妻子，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他就没有几个丈夫是这样爱主的，所以他也不会这样为你舍己。所以男人大都做不到这个为妻子舍己。所以有一个人说，你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他愿意顺服你。哇，这个比较厉害，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错的。你爱他，他不一定顺服你，但是你爱他，你就比较平衡。你已经舍己了，他顺不顺服你，你都没感觉，但一点点顺服你就哇，好高兴。我发现很多妻子都是，他今天问你，我今天我顺服不顺？我很顺服哦，因为你我说你顺服的时候就顺服了，因为你今天顺服了之后，你说哦我顺服了啊，我的意思是，当你为你妻子舍己，你已经爱他了，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他顺服不顺服你根本不计较，对不对？当你完全顺服你的丈夫，你以他为荣，你以他的成就为你的满足，你不会感觉他爱不爱你是一个事情。只要他接受你的爱，接受你的帮助，你看到他幸福健康，哇，你好高兴。原来爱有人接受都是一种爱，没人接受把你孤立替你去去，你就感觉好痛苦。爱很奇怪，那个接受的对象他接受的时候你都感觉满足，为一个你所爱的人付出，你是一种满足感。所以神实际上顺服跟爱都是大家活在爱里面，舍己跟顺服都是活在爱里面的一种感受。但是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就男人就这样钻研呢、我告诉你，你做了在家里做了多大的好事，对他多好没用的，只要你做一件事情就够了，他就恨你。在外面他讲话的时候，你断他的话，插嘴要。你错了，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没有老公能承受这样的痛苦。你做一次，他恨你三天。千万不要冒犯他。你到很多老人家，为什么家里很舒服了？不留在家里，因为家里有一个唠唠叨叨的，天天提醒他的。他只会到公园，很冷，还坐在哪里看别人在下棋。知道在哪里下棋，都不愿意回家。钻研，你要对男人表达爱，给厨房拉尊严，尊严的，就是拉平盐盐巴，尊严尊严，这是钻研。男人要的尊严，女人为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女人什么都不要，她只要你纪念她。只要爱，女人感受爱不是做的，她是嘴巴听到就够了。女人要的爱是听的好听的话，甜言蜜语。所以男人啊，去厨房拿 一瓶一尊野糖，洒洒你的嘴巴，不是给你太太，洒洒你的嘴巴甜一点。我们都知道很难做，但是女人享受爱真的是透过话语，透过好听的话。姐妹们同意吗？一个老公什么都不会做，只会甜言蜜语，老婆就很幸福了。我曾经讲过一个女孩子，她结婚不是很久，她一天做三份工作， 啊，一本叫做《自伟蜡书》，讲婚姻的书讲的。他说他里面写的这个女孩子一天就三份工作，做到自己吐血了，有痨病进到医院。因为他老公整天就往外跑，去什么去这个城市哪个城市，总是在追梦。啊，这老公知道太太病了回来，啊，整个城市看到老公就哼，觉得这个女孩子好可怜的，好痛苦的，很不幸福。嫁给这个没无能的人，但是，这个妻子觉得自己很幸福，为什么这样呢？这个老公第二天早上开车，大清早开到郊外，拿了几采了一些野花，然后这个烂报纸包起来，然后就开车开到医院，见到太太，一束花，太太。亲爱的，这个是我今天早上亲自到野外郊外为你采的花，一个烂报纸抱着这个花，这个太太面青口唇白，抱着快乐的不得了，一分钱都不用，还烂报纸。我想问这个太太刚这样的，她的感受是怎么样？幸福不幸福？幸福不幸福？非常幸福。我们觉得他很笨，对不对？一天做三份工作，这个老公没有拿几分钱回家，我们认为他是应该很可怜，对不对？所有人看他都是很可怜，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实际上这个男人什么都不会做，只会纪念他太太。还有一个小秘诀，他每次从外地回家都买一个小东西、小礼物、小礼品给太太。我是特意为你买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哇，他拿到就很高兴的。没有成全他的丈夫，他一天做三份工，家里贫穷的不得了。但是他有付出的对象，还有纪念他的那一份心意，他幸福不幸福？就够了。弟兄在的嘛，听到这句话我也用过，很好用。就是每次你要你太太感觉你纪念她，耶稣也说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每次回家她都买一点小礼物，原来这样女孩子就很高兴很幸福了。要你让她为你付出，哇，她付出的越多了，觉得自己好伟大，自己对你很重要，哇，这种付出的感觉，啊，幸福不幸福？两个傻瓜一起走一条不清楚的路， Adventure 是个冒险的旅程，在这个旅程谁付出的多就觉得自己越有价值。原来女孩子就要找一个男人值得她去冒险，值得她去帮助。所以弟兄啊，姐妹要的就是你的纪念，真的甜言蜜语一尊糖，讲一下好听的话，爱的言语。但是弟兄就用身体来表达爱，他是身体语言，他不会说的。语言表达爱就是跟你讲话，我跟你讲话就是爱了，来最怕听，回来家了很累了，就是这样，他的累，他就拿起报纸，要不就躲到洗手间去，要不打开电视机。我的园长，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说，实际上是男人跟女人，上帝做的表达爱的方法不一样，姐妹表达爱是用言语，讲话，丈夫表达爱是身体语言，他说。要丈夫回家了，你可以给他讲很多很多很多，他就会逃避。然后你让他等半个小时，你给水给他，然后你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要追着他，你让他休息够了，他就会去找你。因为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丈夫回家，妻子跟他讲话了，把整天想讲的都讲给他听，丈夫很快拿报纸了，然后要打开电视机了，然后就好像没反应了，妻子就很生气了，不管他去厨房炒菜。然后丈夫过一段时间就挂念妻子了，就走进厨房，从后面抱着他，把他吓一跳。然后这个老婆就用肩膀砰，把他啊。 为什么来搞我，啪 一锤子打过去，然后这个老公就很可怜的就去了。他们都爱对方，但是表达的方法错了。丈夫回家很累，你就追着他把你自己的感受告诉他，实际上女人只要你听他说感受就可以了，不用给他处理问题。但丈夫听话就觉得要处理问题，所以就很累的感觉啊，实际上只要听就可以，但是那个不是时候，他太累。你等他半个小时，你给他水，给他茶练，给他休息一下，他就无聊了，他就会找你。如果你试试看，你丈夫回家你就不练着他，你搞失踪，搞失踪，不陪他，他就会找你。哎，你在哪里？试试看。真的，他会找你的，他觉得不习惯，为什么没有捏着我，没有主动抓着我讲话，他会找你的。然后男人表达爱就是抱，你知道那个差点就炒菜，你这样抱他，不是浪漫，是浪费了你的爱。男人都是用身体语言，亲密，他认为就是爱，买礼物给你就是爱。负责任就是爱，这都是男人表达爱的方法。所以那个坏蛋老婆做三份工，那个他根本不是真的很爱太太，他只是懂得忽悠他太太，他知道女人要的是什么，他爱的是自己，他爱的是自己的梦想，爱的是自己那种不切实际的一种生活，他爱自己，但他懂得表达爱。女人就给他骗了一生一世了。所以好男人好女人好女人遇到坏男人，只会嘴巴说说的。好男人有时候遇到一些坏的女人，他就要学习学习学习。我见过一个教会，他的牧师是没有老婆的，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都不懂得跟妻子相处，因为没有师母，没有信往送的砍那些太太，然后那太太都给宠坏的，每一个都是公主病。你有见过一个教会老婆都公主病的太太吗？丈夫因为牧师没有结婚，没有一个师母的榜样，没有师母去骂他们，牧师不好说，牧师也不懂。要做丈夫就会学牧师学习，每次找牧师，牧师都说你们要爱妻子，像爱基督一样为基督学习，基督为教会学习，所以弟兄都很好，每一个都像小男人一样。香港很多教会都这样的，丈夫是小男人，你们马来你们新加坡还没有了。所以我要说，当我们错用真理啊，丈夫为妻子学习，若不在真理里面出问题啊。还有更有问题的是，对不信主的丈夫也要这样做吗？对不信主的丈夫也要这样顺服他吗？要还是不要？很多神的仆人说要，你要行真理，要完全顺服他，像基督顺教，但是他要我跟他贪污，要我陪他帮助他去做坏事，我要顺服他吗？要还是不要？那么这个真理怎么办？我不顺服他，他就说我做基督徒都做得这样，他不信主，要我害他永死了。很多人都是给这句话，你要带他信主，你就要顺服他。所以对不信主的丈夫，就我们这样顺服他，也许不是帮助他，是害了他，也害了自己。我觉得有很多姐妹不同意，是的，你可以这样做，你伟大，你为他钉十字架，也许有一天他会改变，但是我们看到大多都没改变。你这样为他顺服他，遵循神的话语，是神怜悯，但这个不是在真理里面，我能这样跟你说。还有对不信主的太太也要这样为他学习吗？是的，你可以这样殉道，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你能这样做，你就成为耶稣了，你很伟大。这圣经是这样说的吗？对不信主的，你有这样去顺服他，为他舍己，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这样无条件爱他，他就会回转了。而这样爱他，你遵循着你神父责任。我告诉你，国内对不起啊，我认识了很多农村，很多家庭教会，很多把它建成教条，变成一个教条，一个迷信。当你这样做，你就会有幸福的家庭了。你让丈夫做头，你的家庭就会幸福。我待会会举两个例子，但这里真理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哈，真理是怎么说的？啊，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我们常常在这个真理的话里面啊，对不起，跳过了。我们常常在这个这段圣经从22节开始，出问题就是这里。当你不看原文希腊文的分段，你把这句话21节分在下面圣灵充满的那一段，错了，错的分段解释都会错。这句话又当因此跌破，有个连结词，是一个总结以后再来一个延伸出来，所以又当，对不对？我们向下文，你看圣经上面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凡是前面是说凡是当用诗章颂其灵歌，彼此对说好唱新和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个是个总结，你要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常常以为这句话是在圣灵充满的后面，但是若把这句话放在这里有什么不一样？我再读一遍，若在婚姻里，你是给圣灵充满的，是蒙慈爱的儿女，是光明的子女，你是圣灵活在灵里的，你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向下文，你这样看，前面是讲的三种基督生命的彰显，你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对不对？所以到这里是转了一个话题，就是讲到你的家庭生活。当你活出这三种群体的耶稣基督生命的表现，你就应该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借着前后的，就像四章第一节所说的，与蒙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近，这句话是连着你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他是转了口气的，又当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夫妻你应该有敬畏基督的心啊，这个是两个夫妻以基督做头，这个家是有一个房顶的。你丈夫敬畏基督，你就顺服他。你的妻子若以敬畏基督的心做一个决定，你应该无条件爱他，完全支持他，甚至牺牲自己来成全你太太所领受的。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主面前，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你听懂这句话吗？没有这个大前提，你顺服你的丈夫就会以他为主，这里就走偏了。我们不能两个主人，只有一个主人， 你记得赵荣基牧师，我要告诉你，赵荣基牧师有一个价值观，是他写在一本书《侍奉四十五年》里面写的。他说他从前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侍奉观，主神是他的主，侍奉是他的主，妻子是他的主，然后孩子啊，然后他的家庭，其他的事业，他是第六，他是第六个人，这些都很重要。他为这些都写起五个主人，只有他失恋，只有他以主为主，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是主很重要，丈夫很重要，孩子很重要，侍奉很重要，事业很重要，对不对？你有五个主人，你不撕裂才怪。我从前也在当中，赵宏基牧师他当年也是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神对他说，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你自己，你只有一个主人，你记清楚，这个我没写啊。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你自己，第三个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第四个是你的孩子，第五个才是你的侍奉，其他在后面。为什么第一个是主，第一个是神？那你只有一个主人，你就是贞洁的，你才是圣洁的。你只有一个主人，要不然你就不忠心，对不对？你就不忠不义了。只有一个主，然后他吩咐你什么你就要做。如果妻子跟主有冲突，你应该努力顺服主，但是你要接纳你的妻子的不开心不快乐，你要安慰他。然后妻子跟你有冲突，你应该让他我的意思是，你做主的旨意跟妻子有 conflict， 你应该主。但是说妻子跟孩子第三跟第四有冲突，你要站在妻子这边，无条件站在他这边。然后你的事工跟妻子跟孩子有冲突，站在哪里？你要站在家人这边。第一个是神，你是第二，你要完全顺服你的主。要 under 这个有任何 conflict， 你要先看看。当然你里面要努力顺服主，但妻子又不同心不同意，你要暂停，你要再祷告。到最后若清楚是主的心意，你就安慰妻子，你是亏欠他的，你是让他受伤的，对主的旨意。但这个不可以说我不管他。然后第四是孩子，那任何事工跟这些有冲突，你要把他们放在前面，有圣经的真理的。保罗说，人若不懂得照管自己的家，也没办法照管神的教会。那你在家里学不会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到教会都不懂这个。男人要的是尊严，女人要的是爱。若你在家里不懂得尊重男人，不知道留他面子，你在教会都不懂得。所以保罗在这里还是讲到你们应该如何在家里学习活出基督的生命。真正的你的教会要活出这个生命，要在家里有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教会的问题就是家里的问题，家是教会的输赢，你同意吗？家是教会的输赢，教会是有理讲不清的教会也是有理讲不清的地方，讲爱的地方，家也是。要你在家里懂得尊重你的丈夫，我告诉你，这样的妻子在教会也会懂得尊重那些负责人，尊重弟兄，弟兄跟这种温柔的太太很容易同工。如果在家里都是这样的妻子，在教会也是这样的。如何保护丈夫，在教会的保护同工，保护弟兄，那些弟兄都可以，他也是在保护，但是这个姐妹所做的让教会弟兄姐妹都受伤。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主要讲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个大前提下，若你的丈夫不敬畏神的，你要不要我顺服他？你要不要盲目顺服他？你可以的，殉道，你去做见证，你在你的范围内，你愿意这样，你是伟大，为你感恩。但是按真理， 应该让他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如果你要帮助他，看他困难，你拉他，我们一起祷告。你愿意一起祷告，我就帮助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大前提要他敬畏基督，你才是把他带到神面前。同意不同意？你来解决他的问题，我伟大，我爱你。你这位信主了。错，有些还为神妄作见证啊！我这个事情我祷告神就会听了，神就会做了。这个丈夫根本就看你表演，要说神不听，惨了，惨了，这个姐妹的信心都会崩溃。神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我告诉你，没有啊。因为那个人不敬畏神，你做多少见证是没用的，他这么的去傻瓜。以色列有一个姐妹，她是信主的台湾人，大家的男朋友啊还没信主的，但是愿意去教会。他们一次迷路了，这个丈夫，这个男朋友要打电话要求救，这个姐妹说不用不用，神会带领的，神会带领的。这个男的哇杀得半死，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不是不相信你，但他觉得这个太危险了，对不对？我想问，这样做见证，这样爱主好不好？好笨。为神妄作见证，所以求神怜悯啊，我们要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若对方有一点点敬畏神，他怕了你为我祷告，你向你的神祷告啊，帮我。他有这样的一点点，你也要一起祷告，要他一起祷告。最少你开口，他在哪里？阿门。你自己要敬畏基督啊，他才能到基督的面前，才有可能把他带信主。我今天真的很大的负担，这个是2000年来都是搞错了。我们把中国封建的那种教条，把圣经变成教条，变成一种巫术。我说不好听，是一种手段，绑架神的恩典。你爱主，你丈夫就会改变了。你爱无条件爱你丈夫，你丈夫就会回转，因为你不够无条件，所以你丈夫不感觉到爱，他就不回转。哇，一拳一拳把那个姐妹都打死了。我今天为你们姐妹平反，我要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弟兄有时候狼心如铁。男人是有时候很狠的，我告诉你，你这样迁就他，他会找别的女人的。真的，我觉得我有时候看到这样的迷信，这样的迷信，我觉得好痛苦。我相信你爱你的主耶稣，也不要你这样委屈，人的尊严都没有了，你怎么样得自由？你不要因着爱你的丈夫，你就失去你的自由、你的尊严啊！你哪里是蒙慈爱的儿女？你若你这样顺服一个不信主的，你哪里是光明的子女？你要怎么样可以活在灵里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他有他的生活，你不管着他，还是会连累你的。我告诉你，不信主的人就落在咒诅里的，真的，在神的愤怒底下，他一定会遇到灾难的。他一定会受到神的，所以你祷告应该聪明一点，你敬畏基督，求神来管教他，求神要让你分辨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不要管他，就默默尊重他，该做的做，该顺服的，你觉得可以的，祷告过，你为主的缘故顺服他，你不要弄得自己尊严都没有，脾气要更坏，进退两难，这个不是真理。你们要有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甚至你的丈夫就是基督徒，如果他没有敬畏基督的心，凡事都是 自把自为的，他都不敬畏神，你这样顺服他对还是不对？我告诉你，错了。你只有一个主人，就是耶稣，你欠他太多了，你只能顺服他。然后你的丈夫是第三，在所有的事情上，你一定要在所有面前尊重你的丈夫，丈夫啊，在所有面前尊荣你的妻子，没有别的，包括你的孩子都不要给他更重要。 你要当你的孩子，你要看重他过于一切你的事业你的成就，要不然你的儿子也不要你。什么事都有报应的，上帝是公义的，也不要有你爱他，上帝的报应就不落在你身上。赵荣基牧师一生最痛就是他的大儿子，真的他忽略了大姐，还有宠坏他大儿子。连他为什么 他后来给人告，是他那么那些长老按着牧师那么爱他们，他的大儿子变坏了。后来他大儿子生意失败，这个大儿子居然找那些长老要求他们出手救他们，用教会的钱来买他的股票，还超过市场的价钱买他的股票。詹姆斯不清楚不知道签字了，哇好惨。那些长老很多都死了，已经不在了。年轻的一些长老几个三十个长老知道这个事情，觉得不公义，要告詹姆斯。詹姆斯二话不说承认自己的错，虽然他不知道的时候签字了，我是牧师也签很多字，我说死定了，签字这样多，你是公司的高管，你也会签很多字，对不对？剩下那些长老是爱牧师，觉得亏欠这个家庭，所以要救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他错了，不公义，不应该这样，不可以人家爱牧师亏欠，所以做这个事情。最后这个牧师赵牧师。那个检控官说，你只要把一切事情推给你儿子，推给那些长老，你就没责任。然后这个牧师他说，我的儿子可以不仁，我可以不义，我是签字的人，我不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长老们，我没看清楚，我也有责任，所以他公开认错，他就教会趴下来，对在座的一万多的会众，电视前面的，虽然不是他的事，但他儿子变成这样，他有没有责任？有报应。我告诉你，我们就不懂得爱孩子，都会一条一条破口会爆的。所以今天讲胜过一切的人生，活出胜过一切的人生，家庭是我们最重要的属灵的堡垒，真的很不容易。在家是我们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帮助，也是最大的破口。有一个妻子，一个师母啊，在牧师讲道的时候啊，还没讲完，他拿着一个被子卷起来绑起来，那个不是我啊，他拿着一个被子走到台前。丢下这个背景，你那么爱教会，你都不要回家了。然后这个师母就跑了，回家了，哭着走。我怎么这个牧师，在教堂，妻子师母，啪，所有都觉得这个牧师好可怜啊，这个妻子不对。我想问是哪一个可怜？是这个妻子很可怜。这个很爱主的丈夫没有对他表达对的爱，一个妻子能走到教会公开这样做是忍无可忍的，他应该已经忧郁症了。现在像赵文基牧师也是这样，他当年这个故事很深刻，他是妻子他最初结婚，妻子天天晚上都煮菜给他，他没回家，后来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丢了这个衣服给他妻子去洗，结果他妻子都不煮菜了，每天在等，等不到，结果都没有心情煮，结果不几个月之后，他太太差不多忧郁症，他的妈妈就是崔子石牧师，就叫岳母，啊，那个去找赵牧师，赵牧师，你究竟爱不爱我的女儿？他说爱，当然爱，我给他那么高的身份，做我的师母，多高的地位，然后给他大房子住，给他东西吃，我不爱他，我有很多女人可以选的，我选他，我都不爱他，我很爱他。然后崔子石牧师说，你不是养宠物啊，你不是养狗啊，你要跟他沟通的， 不是给他公司给他房子住，这样不是就生气了？我是要侍奉神的，我不可以这样的。然后崔牧师都没话说就走了，然后赵牧师就发脾气了，向神生气，我不要这个女人，我要跟她离婚，我的一生就要奉献给你的。他把神跟太太的需要对立了，然后他就祷告，主啊，我不要这个婚姻，我要独身，我以后就不要婚姻了。然后主怎么说？你没了这个，没有这个妻子，我也不要你侍奉我。你失去这个妻子，我也不要你侍奉我。哇，他吓一跳。连一个你身旁的你都不懂得爱，爱成这样，你说你爱一千人，你是骗自己的。真的，他这悔改。从神说你失去这个妻子，我要让你失去你侍奉的机会，我不要你侍奉我。神都看重妻子，都看重你另外一半。所以赵牧师悔改，怎么悔改？以后每个周一就安息日了，每个周日陪伴太太。然后他说，哇，原来陪伴太太很累的，好不容易晚上才能坐下来吃饭。很多牧师，很多神用的重要仆人作家，他们都有安息日，就是周一，都是传道人，不一定是周一，也许其他日子，周一是最好的，礼拜天是最忙，周一是传道的安息，所以不一定是礼拜六，总之圣经写的是六日做工，第七天第七日叫休息，享受神同在。要不是这样悔改以后，他说神第一，我第二，太太第三，儿女第四，然后那个侍奉第五，他遵循这个真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太太慢慢好了，就是金圣会啊师母，后来成为一个大学的一个校长。我告诉你，当妻子走到台前丢下一个被子，你就不要回家了。我跟那个牧师内心知道，也许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上帝怎么看？你让你娶的妻子流泪，年幼所娶的妻子流泪，上帝会看到他的泪水，怎么可以祝福你呢？你妻子愿意为你牺牲是一个，你有没有为你妻子舍己？除了神，连你自己都要顺服神，你的家人要顺服神，不能把你儿子高过神，不能把你妻子高过神，更不要把事工高过神。第一是神，第二是什么？是你，是我，是我自己。第三是太太，第四是那个孩子，第五才是侍奉。我祝福你，我现在是遵循这个。所以比较平衡，但是在教会里不一定有人同意你做牧师这样做。但是我告诉你，全世界最大的80万人教会的牧师，他都给上帝打一巴掌。当然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刚结婚不久，上帝就给他这个管教。所以爱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我下一期会多讲。这里恩的这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你丈夫他以敬畏基督的心跟你一起祷告，他领受了一个感动，你作为妻子的，你该怎么？你该顺服你的丈夫，让你丈夫找到支持，找到尊严。只要他是祷告，跟你一起祷告，你感觉他是敬畏基督，得到这个启示，得到这个帮助，你要鼓励他去跟随主，对不对？然后当妻子跟丈夫一起祷告，妻子有一个感动，有时候太太走得比较快，丈夫有些就比较内弱了，他跟不上，你也要奉主的名祝福他。只要他是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他不会死不了的。阿们。当妻子有敬畏基督的心，死不了的。如果你不给他做，你没信心抓住他那个赚钱机会，他你不给他去做，他就偷偷去做，偷偷去做就惨了。做好了成功了不敢跟你说，做得不好了掩盖亏了，哇，越亏越多。 所以告诉你弟兄啊，你一定要有信心，你是家里的头，你是家里头。这里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因为你要活出这个头，你要用你的爱赢取家人对你的信任，赢取你的家里那个你是上帝的祝福你的，上帝要祝福你，也要再祝福你的家。你是头，你是做主意的，你是要做决定的，你是负责任的。我告诉你，你家里做太太做什么事情，谁没面子？最后是你没面子。所有妻子做的，孩子做的，最后是谁负责任？是你整个家族，是你负责任。你孩子贪污了，你以后你的工作不能碰钱。我告诉你，你是负责任的。就算你不祝福你太太，你不爱守妻子他，他去做，你最后还是买单，还是你买单。弟兄啊，姐妹，你觉得同意不同意？有时候你错了，别人不会全怪你的，不会说你害，顶多有些人会说你害你丈夫，但他认为你丈夫有责任。神也这样对亚当，夏娃先吃的那个苹果，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那个智慧的果子。但是谁负责任？神第一个追讨的是亚当。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应该你是头。妻子是颈，丈夫是头，妻子是颈。颈不动，头能动吗？动不了。家里有小偷来了，听到声音了，你们在床上，谁去？丈夫去还是妻子去？耶利说，当然丈夫去了。但有些太太就说，我去，那个丈夫就没用了。我告诉你，宠坏丈夫也是妻子的事情。所以你懂得顺服，装软弱，懂得尊重你丈夫，你丈夫就会起来的。你懂得支持他去以敬畏基督的心去跟随神，他做的决定明明你觉得你比他聪明的，但是你要 assist， 你要辅助他，你丈夫就会起来的。就凡是你觉得你比他厉害，你丈夫在你面前永远是抬不起头来，你就有祸了。我告诉你，真的，有一个丈夫差点给一个十几岁那个，我有个当年有一个香港的同工，太太是传道人，从前是妓姐，好 tough 啊！这个弟兄差点给一个高中女生勾走了，但是我在我老婆面前，我永远不是男人。我在这个小女孩面前，我是一个男人。哇，我花了很多的智慧才把这个弟兄挽回过来。好可怕，好可怕。所以姐妹们小心，当你的丈夫到中年危机要小心。他妈妈讲的话你千万不要讲。你永远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没用的人。哇，他老婆一句话都是差点离婚的。我当然觉得这不是把家人都推给太太，只是男人是容易受伤的，真的男人是容易受伤。我们也许做了很多事情做错了，自己不知道。然后这里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告诉你，神是祝福头，然后再从头才下来的。所以如何让丈夫做头，这个是需要神给机会。他不是说妻子要帮助丈夫做头，有没有？这里有没有说妻子要让给丈夫做头？有没有？没有。他是要丈夫做救主，丈夫要担起这个头来，对不对？是要他自己担起来。你不要太伟大，我要让他做头。也许他允许你去，他还是头啊，对不对？所以不要迷信，丈夫做头，我家就会幸福。错了，这个是骄傲啊，姐妹们。在国内我看到很多这样骄傲的太太，希望更幸福，希望更幸福，更属灵。丈夫要做头，事实上这个是为人的荣耀。自己发脾气就发脾气了，为什么还要我不能发脾气，我要做？我告诉你，每个人男女相处，每一对夫妇都不一样，有些男人就比较懦弱，需要太太强一点点。 她反而觉得很幸福。我后面会讲一个很可怜的故事，丈夫就是这样的躲起来人，就妻子逼他出来做头，最后这个婚姻切为人亡，真的。然后我这里在24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顺服丈夫。这里是讲到一个榜样，是妻子自己该做的，但是我在说要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心里有这样的尊重，只要你丈夫需要的是尊严。这里说是凡事，这里千万不要在外面顶撞他，如果他在外面讲错了，你不会急着澄清，哎呀错了错了，不是这样的，对对对对，给他。我想告诉你，你这样就是不顺服的，他错让他讲错吧。对错有很重要吗？讲错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这个不是骄傲吗？骄傲。所以顺服啊，不是说你盲目的跟着他做，最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爱，就是尊重他。他做错了啊，暂时不要提醒他，不要救了那个事情打他的脸，这样你反而为着所谓的一个真理对错，你冒犯了你的丈夫。你不但你没有在基督里尊重他，让他得到信心跟随主，你罚在他对对错错那个小事情上表明你比他厉害。你本来是要救他，帮什么帮助者，我是最厉害的帮助者，但是最后你却打了他的尊严。我告诉你，别人打他没问题啊，但是若你这样，他会很恨你，你在别人面前没有给他好看。另外是常常比较，你看那个谁谁的老公多厉害，对对对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夫妻有时候会常常出现的话题。你本来以为是鼓励他，哎，我想问你，做孩子的时候，当妈妈这样说谁谁谁的表哥表姐他们多厉害，你看你，我想问你当时感受怎么样，受得了吗？受不了。你会按照这些话发愤图强吗？不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了太多伤害彼此伤害的事情。我今天我们绝对要悔改，不是说你现在让他做头什么都不讲他，不是。你该用爱心说诚实话，勇敢的爱，对对错错，在没有人的时候要单独挽回他，不是提醒，是挽回。你不是要改他，改不了的，你讲了他知道就改了吗？知易行难，不要以为你提醒了真理过去，单刀直入，现在见血封喉他死了，你以为你是帮助他认识真理，不是。要大家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心，你那个是单刀直入，见血封喉，很毒啊，一刀就死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实际上圣经要求的是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家里所有的氛围是丈夫决定的，家里的高度，家里那个格局是爸爸决定的，家里的温度是妈妈决定的。丈夫格局低，什么都不给太太做，什么都不给儿子孩子做，没信心，其家里的格局所有事情都很小气，都格局很大，家人就大气，对不对？但是家里的温度是妈妈，妈妈黑脸，像爸爸回家黑脸，整个家都很差的态度感觉。但是妈妈能改变这个温度，说妈妈心情不好，爸爸不懂得爱妈妈，孩子永远在冰柜冰箱给打冰，同意不同意？妈妈心情不好，家里没好日子过，都是煮的不好吃，家里环境没人管，所以妈妈是家里的温度计。 啊，姐妹们，你确定这个家温暖不温暖，幸福不幸福，不是爸爸，是妈妈。丈夫啊，你回家给一张好脸好不好？笑脸，你有笑脸，太太就会解冰解冻。要不你黑着脸，太太不知什么事情，她已经来问你的，你讲了她很担忧，你就不想讲了。所以一切都是丈夫带来的。说丈夫很大气，没信心。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爸爸总是笑，没问题。有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他们家他是去工作了，要回家告诉太太，然后太太说怎么办？他笑笑，没问题，一定有办法，笑笑。然后他去找着一个车来送货，后来车坏了，要回家，他太太说怎么办？他笑笑，哎，没问题，一定有办法的，笑笑。遇到任何的挫折，任何的问题，一定有办法的，笑笑。后来孩子没有学费，交学费钱到期了，他妈妈问怎么办，他爸爸一定有办法的。然后他去找一些工作，然后最后刚好找到人帮助，一定有办法，笑。这个就是格局了，这个就是格局啊。笑笑，没问题的，一定有办法的。没信仰的都可以这样说，基督徒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做丈夫的可以不可以？笑笑，没问题，一定有办法。我们没办法，谁有办法？天父有办法，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得胜一切。神对丈夫要求的，你要先学习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学习，然后啊，妻子也会尊重你，你要尊重是赚回来的，啊，所以当权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很重要。这里我要讲两个例子，这种是迷信，只要你爱主，丈夫就会改变，啊。有一个妻子以为透过顺服自己顺服能让丈夫改变，我想问，这是圣经的应许吗？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个应许，透过你的顺服你妻子就会改变，你丈夫就改变？没有应许，对不对？你做是因为你要传福音，你是要做见证，你要学习，这个是做见证，做耶稣所做的。你不要认为你的顺服可以改变他，这个没有圣经的允许。第二个，为什么很多妻子这样做之后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因为他们给一些人讲的道理，人的见证搞懵了。实际上你要顺服主，主来改变他，阿们。你要顺服主，你要爱主，你在主里面，你生命改变了，你丈夫就会改变。我告诉你，你是丈夫在看你的。你从前凶巴巴的，你信主以后，你顺服主，你变得很安静了，变得很有活力了，变得很有生命了，你丈夫就会羡慕，他才会改变。不是你天天盯着他，去教堂拉他。我告诉你，你努力了几个月，他的恨心里你也怕了他，他以后不跟你去布道会。我告诉你，后面我会讲一个真人真事的，我的主义学学生，他是丈夫是印度人，满家客厅都是偶像，就他把他改变了。我要告诉你，他不是因为他顺服丈夫然后他丈夫改变。所以其实爱主的动机应该是什么？若你为着改变丈夫去爱主，这个对不对？对不对？你为着改变丈夫去爱主，你这是个等价交换，心态就错了。当你丈夫不改变，那么你还爱主不爱主？爱不爱？不爱了，上帝出卖我。我告诉你，这个是很多姐妹讲的真理，他们讲了，你爱主你的家就没问题了，你爱主你的工作没问题的，你爱主你丈夫就会改变。谁开这个支票？我告诉你， 讲这些话的都要认罪，对，求神怜悯，他是好意的，但这个是为神妄作见证。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让丈夫做头，婚姻就会幸福。让丈夫做头，婚姻就会幸福，真的吗？不是。我告诉你，一对基督徒夫妇，妻子很漂亮，东北大子，啊，但脾气很大。丈夫从前是不管事的，很听话的，愿意顺主，但对信仰没什么渴慕，就是一个信与不信之间的一个人。后来他听了一个真理，要让男人当头，家就会幸福了。于是他逼他来公司分担工作，说要学谦卑温柔，结果丈夫变了，他把钱交代给他管，反过来他给掌控了，骗了他所有的基金公司的管理权，像亚沙龙，最后甚至在公司乱搞男女关系。我想问，问题出在哪里？让丈夫做头，想幸福一点，为什么搞成这样？能不能找到问题在哪里？这个很痛，最后这个丈夫搞公司的一个营业部的一个女孩子，一个经理，所有公司的人都知道，只有这个姐妹不知道，因为这个丈夫在她面前骗她，我没有。像当年我跟这个朋友一起，我已经感觉她几年没有跟丈夫同房，在行房有问题啊，男人不是这样的，她还天天去健身。我没见过她丈夫，她丈夫一直逃避我，一直逃避我，她知道我是因为知道有问题的，她一直没有不见我。我每次给她太太祷告，太太哭得不得了，很受伤，一个大姐。我告诉你，所以我想问，我想告诉你，问题在哪里？姐妹做错了什么地方？让她丈夫从前不管事，现在回来做头，她让给她管，钱交给她，全交给她。所以这个丈夫还离间她跟其他人的关系，因为脾气大嘛，能干嘛。就公司所有爱她的知道这个丈夫做得很差，他们没心情做事情，那觉得钱都赚给这个坏男人，公司给他搞垮了。所以我想问，这个姐妹错在哪里？谁能讲一啊？对不起，谁能讲一点点啊？来来来来，叶丽，你服侍官经验比较多，讲一讲，你们怎么帮助这个姐妹？这个姐妹的问题在哪里？
哎呦，
啊，好痛苦啊！
真的好难哦，讲起讲，第一点他先生本身对信仰没有渴慕，就是对神真理就不懂。他用，我不知道他用那个他的钱，他我是觉得他以为把这个谦卑温柔把丈夫当成，结果他是让他的丈夫是看到钱的部分，看到权力的部分，看到那种。这个部分，而不是看到更深的那个真理的部分。所以钱能够迷惑人心啊，对，因为价值观弄错了，受伤是他，丈夫还不成熟嘞，不知道嘞这个。
对对对，我理解，我完全同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有她的骄傲，她以为行真理，但最重要是。他的背后的传道人也许每次都提醒他这一方面，哎呀，让你丈夫让他起来，我也会这样教导别人，但是问题会出问题的，你不同时帮助他丈夫，他丈夫是没有牧子，你知道吗？他们自己公司也有一个小教会，他的丈夫是不会教导，就把那个本来的传道人踢出去，他找了另外一些人来管这个教会。这个丈夫是很诡诈， 所以我觉得，若你给一个牧养的一个教导，你要 follow up， 你要不单单是帮助他的太太，也帮助他的丈夫。每一个人遇对权跟钱，都会有机会有试探。做妻子的胜过这个试探，愿意交出来，不代表这个丈夫能胜过这个试探，是害了他。你把刀给一个小孩子，你把钱交给一个十几岁的，让他开支票啊，把那个 magic 卡，你不害他给骗死了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迷信，让丈夫做头，婚姻就会幸福。这个我真的，我很沉重的跟你说，都是罪人，都是罪人，小心。当然，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应该让他做头，鼓励他做头。他起来了，有信心，很大气了，很大气，你的家孩子都会很大气，你都会骄傲，还是有问题的。每个都有问题的，我告诉你，慈母多败儿。是爸爸做得很好，慈母多败儿，慈父出骄儿。你看那些古老的电影，都说那个上国，他的孙男孙啊，爷爷很爱他，他都是闯祸的小霸王。慈母多败儿，慈父多骄儿，就是很霸，不听话，很野蛮。当爸爸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很容易乱来。骄纵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婚姻有很多真理，我们还是要学习。好，我们再下去，有另外一个不是信仰的啊，不是信主的，有一个女人女士，有一次问我一个问题，一对地产商是佛教徒啊，我在珠海见到他们，中国的珠海，他的妻子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师指示他，不单止不可以恨那个伤害他的人，还要爱他，像亏欠他一样。我境界很高，对不对？他问我怎么看啊？我当时啊，邻里知道这个伤害他的人就是他的丈夫，那个是天天说跟观音讲话的，是很迷的。我认识他是偶然的，但他看到我的智慧，有那段时间我跟佛教徒一起，然后这个太太在一个饭桌上，我当时还喝了红酒，我还记得这个鲍鱼大王，我坐在我那个朋友那个大财主的旁边，然后他坐在对面，突然在桌上问这个问题，一个大师说，啊，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不单只不能恨他。还要爱他，还要像亏欠他一样。哇，境界很高，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很难回答，对不对？当时还喝了红酒，有点头晕晕，鲍鱼还没吃。然后我就心中祷告主，主给我一个真理，爱人如己。我说啊，你这个大师好，境界很高，但是这个不是人能做到的。圣经要求人只是爱人如己，爱人要像爱自己，平衡就可以了。当你常常逼着自己做不是人能做的事情，你做不到，你就不是人。你常常逼着自己做那个不是人能做的事情，你只会把自己人性否定，你会崩溃的。我这样回答，我觉得哇，好厉害呀、啊！他很厉害，不是我很厉害。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把人生，就是圣经所说的爱神爱人如己，爱要爱人如己，不能只爱对方不爱自己。这个是不是人能做的？你要做人，你要爱人如己。所以什么叫爱？不能说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要像耶稣这样爱。我告诉你，只是扮演上帝，你要做救主、救世主。圣经是要你见证那个救世主，不是你来做救世主。见证那个救世主是耶稣，他无条件的爱， 你是尽量爱，你要爱人如己。基督徒中间要彼此相爱，像主爱一样。他对没有信仰的，他们只是要做到爱人如己，平等就可以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我没有跟他说爱神，我只说你爱人如己。当你要去超越公平去爱，你是因为爱神爱基督，所以你这样爱人。他没有这个，我只跟他说爱人如己。他这个答案让他很高兴，他找到了。我不能长期逼着自己做不是人做的事情，我就把自己逼死了，我不是人。所以后来他说，牧师你带会去哪里？我说我去码头，我来开车送你。我说对不起，我已经有人送了，我也不会到他车上，我免得处理问题。我也跟他不熟，但是我这个悟到一个真理，当你爱一个罪人，你不可以这样无条件爱他，没有滋味。你说爱人如己，但你对一个没信仰的丈夫，你不可以单单为他舍己，单单牺牲你自己。我告诉你，他只会利用你。就像我上一个故事，那个姐妹，就她离婚了，全公司都知道她老公跟那些女人搞成一起，最后她才知道，哇，崩溃！我跟她说你不要那么快离婚，你要冷静，她没有冷静，很大气的把很多分给那个，我好心痛啊，我也没话说，连我都不敢跟她说，她丈夫我邻里感觉已经有外面了。我跟他说过一次，他不相信，我也不说了，理解吗？不是他先不爱他，很爱他，他姐妹也有他的性格，他迷进了这句话，他顺服谦卑，他丈夫就会爱他，他牺牲很多，他丈夫就会重视他，所以，夫妻之间什么叫才算是爱？要爱人如己，彼此尊重。如果你爱他爱的没有尊严，他不尊重你，你要好好的站起来，姐妹，姐妹们站起来。我告诉你，女孩子讲话不算数是你们的特权，限辩是你们的，是你们的什么？限辩是女人的特权，讲话不算数是女人的什么是女人的专利。不懂得发脾气的没有人疼的，不懂得撒娇的没人迁就的。姐妹们，你们若宣告你是蒙爱的，你应该勇敢的活出你的真我，爱人如己，要对方像主这样爱你。我不是说你拿圣经来要求他，我是说你应该用你的方法给爱的有尊严。若你尊严都没有了，你这样不有好结果的。你牺牲了，魔鬼还是住在他心里，所以把握机会，不要去救他的问题，让他惨，让他受苦，然后你就抓着机会跟他一起祷告，让他求救了。你所以你让他苦，让他犯错，让他去，让他苦的来找你，求神加一脚踢他进去。啊，对不起，求神管教他。我告诉你，不要为那个人不犯罪祷告，没可能不犯罪的。不要求神让那个人不骄傲，没有的。你要求神兴起环境来让他不骄傲。让神兴起环境来让他惧怕，让神兴起环境来让他爱你，他不主动爱你的，我告诉你，人都是爱自己的。所以求神在他心中管教他，只有圣灵能做到，只有大能的圣灵，改变生命的圣灵，能让你的丈夫改变。这个是我真实跟你说的，不要以为你的虔诚，你的什么，你爱主，我就要讲一个见人真事，你如何爱主，如何生命改变，你丈夫才有可能改变。最后这个见证是真人真事，是我香港的一个主义学学生，成功改变印度丈夫生命的见证，满屋偶像的一个印度人，很迷信的， 他娶了一个香港的妻子，他的妻子是我主日学学生，后来领了丈夫信主，更到印度，到他的家乡领了这个丈夫的父母信主。哇，呵呵，这个姐妹听我一句话，你要爱你的丈夫，尊重你的丈夫，不要跟他发起宗教战争。你信主了，你不要干扰他的信仰。哎呀，牧师，你错了，有邪灵啊，什么什么，过去都有了，已经几十年了。你顶多拿油把这偶像里面的灵捆绑，又抹油、祷告油，你没全民丢了这些偶像，虽然你不舒服，拿着祷告油抹油啊，当时我不懂。你们还没信主，这些东西就一起了，不要怕，拿在你们心里比那个世界上的更大。这个姐妹相信，从来不逼她丈夫去主日学，她本来就是不信没信主的，她是带孩子去主日学，跟了一个老师，然后来她自己到我的班上，因为等孩子嘛，就到我班上，后来我们认识了，看她生命改变了。她如何让她丈夫改变？第一条，她生命改变，能对孩子放手，不过分担心。她从前哇紧张到常常骂孩子，她这个老公很爱孩子，很温柔的啊，反而太太很大，对着孩子很脾气大啊，人比较急躁，但是很漂亮啊，平常对外人都很温柔，就对孩子很紧张，紧张的自己血快要爆血管了，心脏也不好。看着她骂孩子，丈夫也很难过，理解吗？啊，所以她改变了，她信主以后温柔多了，放手。我告诉很多妈妈，基督徒妈妈还没做到这个，我告诉你，当你做到了，你就会让你丈夫看到，哦，你不一样了，你不一样了，你真的有信心的，你真的有爱心了，现在。我告诉你，改变你丈夫是你的改变，真的让他看到你生命的改变。然后第二点，她丈夫信主是因为看到神的真实。她有一天晚上，她气管炎，她哮喘了，也许从前骂孩子骂到哮喘，她旧病复发了。通常七天啊还是睡不好啊，然后她那天晚上，她自己祷告，祷告之后，她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她居然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起来就好了。她丈夫说：“太太，你知道吗？我昨天看到你的神。”她说：“你怎么看到了？”我在你身上看到，你的神是真的。我要跟你去教会。弟兄姐妹，姐妹们，我告诉你，不要妄作见证，是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真正的信心，人的尽头里去祷告，你信靠主的，你这个默默的表现，让他看到神。没有祷告，人没看到人的荣耀，什么都不会改变。所以你的祷告不是彰显你的信心，你的见证不是彰显你的伟大，这个是骄傲，你有骄傲，他感受到的。所以一切的改变来自神的荣耀，一切的改变来自他看到神的荣耀。真的，没有这个拜偶像的人不会回转的，没有跟你一起经历神的神迹奇事，他只是觉得那个是偶然，那个是巧合，你没法改变他的。所以今天开始，你就乖乖的学放手，是你的挑战，说你丈夫信仰还是不高不低，要你好好的趁着他有问题，要拉着的手一起祷告，不要帮助他很快解决问题，好不好？不要那么快帮助他解决问题，他有烦恼你要哈利路亚。是他要到神面前的时候，是你的机会。哇，等了很久啊，要把握机会。男人一生中很少谦卑的，我告诉你， 那也很难的，里面都有一个老亚当，就是神做做王的那个老亚当。你看摩西跟神对话，哎呀，我绝口笨死啊，我不懂说啊，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老亚当。我们都男人都有这个老亚当是做王的嘛，是要管理的，所以很难。我告诉你，改变弟兄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求神帮助你，若神兴起环境来了，你要把握机会，趁他病，要他命。但你平常要温柔，你平常要成为一个支持他、鼓励他的人。你平常不要指指点点，屡挑人错，离间密友。但是妻子是收紧丈夫的，擦擦擦擦擦。你不提醒他，没人提醒他。但是如何提醒他要保持关系，这个是你的功课，是他的功课。所以爱心说诚实话，如何让神彰显荣耀，这个是我今天，我希望今天讲的圣经就是到这里。我希望我们真的能，我们真的能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以后听懂了，不要叫到那些刚刚信主的，你要完全顺服你的丈夫上顺服主，你就把他踢到地狱去。他做不到，觉得自己犯罪了。做到了，丈夫没改变，就更痛苦。就算是信主的，若对方没有敬畏基督的心，记得上面的姐妹嘛，让丈夫做头。最后离婚啊，我觉得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你要爱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像主爱你们一样。所以基督是我家之主，阿们，快快买这个牌子回家。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有什么冲突？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不能做主，你不能做主，基督做主，这个房子才有屋顶，有屋顶才有下面。家是教会的输赢。若你在家里搞定这个尊重丈夫爱妻子，你就会懂得在教会里面如何给姐妹要的。姐妹就是要你尊重，纪念她，纪念她。弟兄就是尊重她，长错了不要插嘴。哎呀你错了，全大人那就没面子了，以后都不喜欢你。所以家里学不会的，在教会里学不会。求神帮助我们，家是磨练我们的地方。保罗仍然是希望你能把你的家像基督的身体一样，丈夫是头，像基督，然后你是妻子啊，你妻子，你要学如何与丈夫同行。啊，把他当作你大儿子就可以了，把他当作你的大儿子。男人就这样的，有些在妻子面前撒娇，你爱别人不爱我。我前几天还跟师母说，他有考试，他下个月初才考试，他什么事情都说明年，连买衣服都明年。那么你什么时候陪伴我？我知道了，还是明年。有很多事情都比我重要，现在我也有学会撒娇。我有天问你啊，师母在，我说你一天有多少时间想到我呢？一天24个小时，你有多少时间会想到我？这应该是女人问的问题。啊，多去问你的丈夫。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老火纯青。我们真的是跨过了很多的难处，年轻的那些冲突，到今天我们两夫妇已经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谢谢 COVID-19， 我整天在家学到了。当然我要先爱我自己，懂得上帝对我的爱，我懂得尊重自己，我才会懂得尊重我的太太。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所以我最后还是希望我们能活出爱，好吗？啊，有一首诗歌是我最后做总结的，我希望，要不就再唱这首每天的祷告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谦卑，每天到主面前学习，啊，真的求他帮助我们。啊，离了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愿这个成为你的立志，成为你的立约，愿神帮助你，愿你靠着主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婚姻，连悔改你都要到主面前求他指示你该如何悔改，如何活出爱人如己的平等。
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
做丈夫的要每天与神同在，享受主的大爱，你才有能力去爱你的妻子。你感受到主的爱，你才会懂得去爱你的妻子。我们在夫妻关系很多受伤的地方，原有的生命不可能没有伤害的，因为他是你最爱的心上人。求神帮助你，引导你当走的路。
哦，主爱，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
愿我们的生命都带着耶稣的香气。
求你给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之所，让我今天为你服务，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当你愿意献上做活祭，当你够爱主，你自然不容易受伤。你学习去爱你的伴侣、你的丈夫，神会更爱你，你就能承受那个伤害，承受那个失望。愿主的爱充满你，这个是能力的源头。
同在
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
我原有的生命。
你跟我都要悔改，都要成长。求神指示我们该如何去服侍，不单单是家庭。
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
带着耶稣的香气，
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之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主啊，帮助我们学你心里柔和谦卑。你说你们当父我的儿，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福音，马太福音11:29。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的爱是不死的爱，愿你今天爱我们爱到底，求你帮助我们做姐妹的，他们在这个很多错误教导的那种教条的信仰底下，他们受了很多苦，求神怜悯，求神帮助他们今天活出蒙慈爱的儿女的样式，活出光明子女的生命，活出在灵里的那种生命，求神帮助，让你的女儿们都能活出那个自由的生命，在敬畏基督的心底下，彼此顺服的这个原则来爱他的丈夫，来爱他的妻子。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我们，把家看成教会的缩影，我们就知道天父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过去错了，今天悔改，愿我们凡事按真理而行，让我们以基督做我们一家的主人，让我们不再走在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骄执，自己的以为，我们要行在真理里面，我们过去错了，我们现在悔改，愿你帮助我们找回我们的尊严，找回我们牺牲的力量，找回我们这位公义的上帝，人欺负我们，但我们愿意放下，愿意舍己，你必然报应他的，你也必然对我们做一个报应，就是给我们一个奖励，但我们愿意无条件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你一定会报赏我们，这个是圣经的真理，圣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成为神的儿子，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姐妹们，说你今天为你的丈夫牺牲了你不懂真理，但神说他用真理来帮助你，他一定会纪念你，他一定会帮助你，当你舍己了，你不要让你丈夫看你丈夫的改变来成为你的回报，你要向神要，向神要你的赏赐，向神要，你丈夫做错了是他跟神的关系，你做对了是你跟神的关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求神帮助姐妹们，要到天父面前，到主耶稣面前领赏赐，不要钉在你的丈夫的身上，你的改变不一定立刻改变他，但是你彰显神的荣耀一定能改变他，愿神透过你显出他自己的荣耀了，让你每天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荣耀里，让你的丈夫看见神的荣耀，能更爱你。所以听我们祷告，愿荣耀全归给那个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建立婚姻的神，谢谢主。所以听我们祷告，让我们知道爱是我们的功课，也是主你彰显你荣耀的时候，谢谢你，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你的同在，愿你给我们爱人如己，爱的精彩，也爱的在真理里面，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全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